他点了一点头，笑微微的回答说：“行了，厕所是在什么地方的？我领你去吧。”他就跟了他去。他走过日间的那条夹道的时候，电灯点得明亮得很，远近有许多歌唱的声音、三弦的声音、大笑的声音传到他耳朵里来。白天的情节他都想出来了。一想到酒醉之后，他对那侍女说的那些话的时候，他觉得面上又发起烧来。从厕所回到房里之后，他问那侍女说：“这杯是你的吗？”侍女笑着说：“是的。”现在是什么时候了？大约是8:45的样子。你去开了账来吧。是。他付清了账，又拿了一张纸币给那侍女，他的手不觉微颤起来。那侍女说：“我是不要的。”他知道他是嫌少了，他的面色又涨红了，袋里摸来摸去，只有一张纸币了，他就拿了出来给他说：“你别嫌少了，请你收了吧。”他的手震动得更加厉害，他的话声也颤动起来了。那侍女对他看了一眼，就低声地说：“谢谢。”他直得跑下了楼，套上了皮鞋，就走到外面来。外面冷得非常，这一天大约是旧历的初8、9的样子。半轮寒月高挂在天空的左半边，淡青的圆形盖里也有几点疏星散在那里。他在海边上走了一会，看看远岸的鱼灯同鬼火似的在那里招引他。细浪中间映着了银色的月光，好像是山鬼的眼波在那里开闭的样子。不知是什么道理，他忽想跳入海里去死了。他摸摸身边看，乘电车的钱也没有了。想想白天的事情看，他又不得不痛骂自己：我怎么会走上那样的地方去的？我已经变了一个最下等的人了。悔也无及，悔也无及，我就在这里死了吧。我所求的爱情大约是求不到了。没有爱情的生涯岂不同死灰一样吗？哎，这干燥的生涯，这干燥的生涯，世上的人又都在那里仇视我、欺侮我，连我自家的亲弟兄、自家的手足都在那里挤我出去到这世界外去。我将何以为生？我又何必生存在这多苦的世界里呢？想到这里，他的眼泪就连连续续的滴下来。他那灰白的面色竟同死人没有分别了。他也不举起手来开开眼泪，月光射到他的面上，两条泪线倒变了夜上的朝露一样放起光来。他回转头来看看他自家的那又瘦又长的影子，不觉心痛起来。可怜你这青影跟了我21年，如今这大海就是你的葬身地了。我的身子虽然被人家欺辱，我可不该累你也瘦弱到这地步的。影子呀影子，你饶了我吧。他向西面一看，那灯台的光一霎变了红，一霎变了绿的，在那里尽它的本职。那绿的光射到海面上的时候，海面就现出一条淡青的路来。再向西天一看，他只见西方青苍苍的天底下有一颗明星在那里摇动。那一颗摇摇不定的明星的底下，就是我的故国，也就是我的生地。我在那一颗星的底下也曾送过18个秋冬。我的乡土下，我如今再不能见你的面了。他一边走着，一边浸在那里自伤自道地想这些伤心的哀话。走了一会，再向那西方的明星看了一眼，他的眼泪便同骤雨似的落下来了。他觉得四边的景物都模糊起来，把眼泪开了一下，立住了脚，长叹了一声，他便断断续续地说：祖国呀祖国，我的死是你害我的，你快富起来，强起来吧，你还有许多儿女在那里受苦呢。1921年5月9日改作银灰色的死。上，雪后的东京比平时更添了几分生气。从富士山顶上吹下来的微风总凉不了满都男女的火热的心肠。1920年前在伯利恒的天空游动的那颗明星出现的日期又快到了。街街巷巷的店铺都装饰得同新郎新妇一样，竭力地想多吸收几个顾客，好添些年终的利泽。 这正是贫而富主一样多忙的时候，这也是逐客离人无穷伤感的时候。在上野不忍池的近边，在一群乱杂的住屋的中间，有一间楼房立在澄明的冬天的空气里。这一家人家在这年中忙碌的时候，好像也没有什么生气似的，楼上的门窗还紧紧地逼在那里。金黄的日球离开了上野的丛林，已经高挂在海青色的天体中间，悠悠地在那里笑人间的多事了。太阳的光线从那紧闭的门缝中间斜射到他的枕上的时候，他那一双同胡桃似的眼睛就睁开了。他大约已经有24、5岁的年纪，在黑漆漆的房内的光线里，他的脸色更加觉得灰白，从他面上左右高出的颧骨同眼下的深深的眼窝看来，他却是一个清瘦的人。他开了半只眼睛，看看桌上的钟，长短真正重叠在 X 字的上面，开了口，打了一个呵欠。他并不知道，他自家是一个大悲剧的主人公，又仍旧丝丝的睡着了，半醒半觉的睡了一呼，听着坚壁的挂钟打了11点之后，他才跳出被来，胡乱的穿好了衣服，跑下了楼，洗了手面，他就套上了一双破皮鞋，跑出外面去了。他近来的生活状态比从前大有不同的地方，自从10月底到如今2个月的中间，他总每事昼夜颠倒的要到各处酒馆里去喝酒。东京的酒馆当奴的大约都是17、18岁的少妇，他虽然知道他们是想骗他的金钱，所以肯同他闹同他玩的，然而一到了太阳西下的时候，他总不能在家里好好的住着。有时候他想改过这恶习惯来，故意到图书馆里去取他平时所爱读的书来看。然而到了上灯的时候，他的耳朵里忽然会有各种悲凉的小姐的歌声听见起来。他的鼻孔里也会脂粉、香油、油肺鱼肉、香烟、醇酒的混合的香味到来。他的书的字里行间忽然会跳出一个红白的脸色来，一双迷人的眼睛一点一点的扩大起来，同蔷薇花苞似的嘴唇渐渐而的开放起来，两颗笑靥也看得出来了，羊刺似的一排牙齿也看得出来了。他把眼睛一闭，他的面前就有许多妙年的妇女坐在红灯的影里，微微的在那里笑着，也有斜视他的，也有点头的，也有把上下的衣服脱下来的，也有把雪阳嫩的纤手伸给他的。到了那个时候，他总会不知不觉地跟了那只纤手跑去，同做梦的一样走了出来。等到他的怀里有温软的肉体坐着的时候，他才知道他是已经不在图书馆内了。昨天晚上他也在这样的一家酒馆里坐到半夜过后1点钟的时候才走出来。那时候他的神志已经不清了，在路上跌来跌去的走了一会，看看四面并不能看见一个人影，万户千门都寂寂的闭在那里，只有一行参差不齐的门灯黄黄的在街上投射出了几处朦胧的黑影，街心的两条电车的路线在那里放灵火似的青光。他立住了足，靠着了大学的铁栏杆，仰起头来就看见了那13夜的明月同银盆似的浮在淡青色的空中。他在定睛向四面一看，才知道清静的电车线路上、电柱上、电线上、歪歪斜斜的人家的屋顶上都洒满了同霜野似的月光。他觉得自家一个人孤冷得很，好像同遇着了风浪后的船夫，一个人在北极的雪世界里漂泊着的样子。背靠着了铁栏杆，他浸在那里看月亮，看了一会，他那一双衰弱的同老犬似的眼睛里忽然滚下了2颗眼泪来。去年夏天他结婚的时候的景象同走马灯一样旋转到他的眼前来了，三面都是高低的山岭，一面宽广的空中好像有江水的气味蒸发过来的样子。立在山中的平原里，向这空空荡荡的方面一望，人们便能生出一种灵异的感觉来，知道这天空的底下就是江水了。 在山坡的沙尾的地方，在平原的起头的区中，有几点人家，沿了一条通去县市的清溪，散在疏林蔓草的中间。在一个多情多梦的夏天的深更里，因为天气热得很，他同他新婚的夫人睡了一会，又从床上爬了起来，到朝西的窗口去纳凉去。灯火已经吹灭了，月光从窗里射了进来。在藤椅上坐下之后，他看见月光射在他夫人的脸上，定睛一看，他觉得他的脸色同大理白石的雕刻没有半点分别。看了一会，他心里害怕起来，就不知不觉地伸出了右手，窝上他的面上去。怎么你的面上会这样凉的？轻些儿吧，快三更了，人家已经睡着在那里，别惊醒了他们。我问你，哎，怎么你的面上会一点血色都没有的呢？所以我总是要早死的呀。听了他这一句话，他觉得眼睛里一霎时的热了起来，不知是什么缘故，他就忽然伸了两手，把他紧紧的抱住了。他的嘴唇贴上他的面上的时候，他觉得他的眼睛里也有两条铜泉似的眼泪在流下来。他们两人肉贴肉的气了许久，他觉得胸中渐渐而的舒爽起来了，望望窗外看，远近都洒满了皎洁的月光。抬头看看天，苍苍的天空里有一条薄薄的云影浮漾在那里。你看那天河，大约河边的那颗小小的星儿就是我的星宿了。什么星呀？织女星。说到这里，他们就停着不说下去了。两人默默地坐了一会，他又眼看着那一颗小小的星，低声地对他说，我明年未必能回来，恐怕你要比那织女星更苦烈。他靠住了大学的铁栏杆，呆呆地浸在那里，对了月光追想这些过去的情节。一想到最后的那一句话，他的眼泪便连连续续地流了下来。他的眼睛里忽然看得见一条溪水来了，那一口潮汐的小窗也映到了他的眼睛里来，沿窗摆着的一张漆的桌子也映到了他的眼睛里来，桌上的一张半明不灭的阳灯，灯下坐着的一个20岁前后的女子，那女子的苍白的脸色，一双迷人的大眼，小小的嘴唇的曲线，灰白的嘴唇都映到了他的眼睛里来。他再也支持不住了，摇了一摇头，便自言自语地说，他死，他是死，10月28日那一个电报总是真的，11月初4的那一封信总也是真的，可怜他吐血吐到气绝的时候还在那里叫我的名字。一边流泪一边他就站起来走，他的酒已经醒了，所以他觉得冷起来。到了这深更半夜，他也不愿意再回到他那同地狱师的家里去。他原来是寄寓在他的朋友的家里的，他住的楼上也没有火锅，也没有生气，只有几本旧书横摊在黄灰色的电灯光里等他。他愈想愈不愿意回去了，所以他就慢慢的走上上野的火车站去。原来日本火车站上的人是通宵不睡的，待车室里有火炉声在那里，他上火车站去就是想去烤火去的。一直走到了火车站，清冷的路上并没有一个人同他遇见。进了车站，他在空空寂寂的长廊上只看见两排电灯在那里黄黄的放光，卖票房里坐着2、3个女事务员在那里打呵欠。进了二等待车室，半醒半睡的坐了2个钟头，他看看火炉里的火也快完了，远远的有机关车的车轮声传来，车站里也来了几个穿制服的人在那里跑来跑去的跑。等了一会，从东北来的火车到了，车站上忽然热闹了起来，下车的旅客的脚步声同种种的呼唤声混作了一处，传到他的耳膜上来。跟了一群旅客，他也走出火车站来了。